19世纪80年代确立的制度，给后来的日本人留下了一份混合的遗产。森有礼和文部省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抱负。到明治时代的末期，男女儿童的小学入学率都已接近100%，因为人们认识到，教育是通向较好工作和舒适生活的阶梯，而且大多数观察者都认为，以伦理学为基础的课程培养了爱国的公民。与此相似，许多人把培养出拥有新兴工业社会所需技能的识文断字的青年归功于教育制度，尤其是在1899年增设了从小学深入技术和职业中学的途径后。几乎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点，就是高等中学和大学造就了经过严格训练的专职官吏、博学的学者和机敏的商人。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教育政策的新方向感到困扰，一些批评者反对新制度的核心原则，反对派来自不同背景，分布于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但是所有人都坚信教育应该培养个人的兴趣与能力，而不是使学童接受标准化课程的支配。他们进一步认为，教师的工作不是填鸭式的把指定的思想观点喂给学生，相反，他们提出，真正的教育家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以便他们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成熟的成年人。民权运动的主要人物直木之胜在题为《国民教育论》的文章里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与19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其他许多民权运动左派成员一样，直木之胜也接受了天赋人权学说。他还认为未来最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以主权在民的观念为基础。在他看来，如果日本人想享有他们的天赋权利，成为管理过程的文明参与者，就有必要实行增强每个个体的才能的自由教育。因此他写道，教育的基本目的应该是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鼓励和推动天赋能力的发展。最后他比较坦率地下了个结论，自由比秩序更宝贵，没有智慧的生命与其说还活着，不如说已经死了。哲学家、历史学家三宅雪林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反对无限制的西化，提倡发展把日本人看作独特国粹的自主拥有者的文化民族主义。不过三宅雪林并不是偏狭的传统主义者，相反他拥有全球视角，注意到了细胞及构成了系统的具有普遍的人类经验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解释说，在所有生命的实体中，每个细胞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都为促进整个有机体的健全发挥了独特作用。既然如此，那么每个个体和国家都可以为世界文化的进步。三宅雪岭称之为关于真善美的全人类理想的实现做出点贡献。献身于国家就是献身于世界。他写道，加强人民的特性就是强国强种。三宅雪岭接着说，既然世界文化的进步有赖于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日本的教育就不应该遵从文部省规定的僵化模式，而应该致力于增进每个学生的天分和能力。另一些批评者质疑教育体制中的性别不平等，小学一开始是男女同校，但19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的普通和高等中学却只招男生，女性不满于此，于是开始到私立学校就读，其中许多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到1889年为止，大约20所私立中学和8所政府设立的公立学校共招收了3000多名接受了初等教育后还想继续求学的年轻女子。十年之后，文部省对不断增多的女子教育要求做出了反应，他们制定了在每个县成立女子中学的计划，和男子中学一样，新成立的学校为已经读完小学的年轻女子提供4年至6年的教育。新女子中学成立后，开设了一系列旨在把学生训练成模范妻子和母亲的课程。文部省内贤妻良母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特别主张，课本应该详细说明妇女对家庭的义务，课程设置上也突出家政学。 后来更名为家务管理学，这些课程无论名称是什么，教学都集中于这样一些主题：个人健康、儿童保健、家庭护理、烹饪、制衣和举止。此外，其他学科的课程内容也都作为妇女要能称职的管理好家就应该学会的知识来教授。结果，女子中学的学生把生物课程作为维持健康家庭的基础来学，而解数学题目则是为了提高他们监督家庭在衣食方面开支的能力。许多把自己看作未来主妇的女子对他们在新学校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其他一些女子却持有不同看法，其中就有石岛吉子。石岛吉子出生于九州的一个武士家庭，离开了酒鬼丈夫后，她搬到了东京。1889年至1914年期间主持了著名的基督教女校女子学园。石岛吉子和其他志同道合者对文部省指定的女子教育的方向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为什么教育妇女不该有家庭之外的事业？为什么不让妇女有经济独立的准备？这些批评者还说，与其教授不同的课程，何不给予妇女和男人相同的教育，以便让男女在社会上发挥相似的作用？当这些疑问聚焦于妇女问题时，本质上他们也凸显了织木织胜和三宅学领提出的同一个核心的困惑：教育应该是一个满足个体渴望和需要的过程，还是目的在于成为造福国家、建立政府官员所想象的那种社会的社会义务以及训练呢？虽然在明治后期这样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但的确明确了当日本人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追寻近代性时将不得不处理的一系列问题。以上的内容来自于日本史1600至2000年，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400年崛起与强盛之路，作者是美国的詹姆斯·麦克莱恩，翻译是王翔、朱慧颖和王詹詹。